今天呢，咱们继续为大家播讲30年未破悬案系列故事。本期故事作者老虎不是猫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先讲第一个故事。在2000年年初，我们这儿出了一桩案子，嫌疑人最后当场毙命。由于案发现场只有被害人跟嫌疑人两个，所以啊，事后也是依据被害人和勘查现场给案件定的性。这个事儿报纸上曾经报道过，不过大家还是很好奇嫌疑人的作案动机是什么。被害人在一栋企业自建的住宅楼里，当时已经怀孕快9个月了，因为身体原因在家休息，丈夫不太放心她一个人在家。不过好在楼里大部分都是一个单位的职工啊，互相都认识，就委托楼下的一对退休夫妻帮忙照应一下。孕妇正在自己家休息呢，大约上午快10点半左右，忽然有人敲门。他们家是顶层6楼，孕妇就起身出来问是谁呀。门外回答说是检查煤气管道的。透过门镜看到来人的确穿着一身工装，背着一个工具袋，也没多想什么就开门了。来的这个人个子不高，发型是那种小平头，很普通。进来以后啊，他就直接到了厨房，打开煤气灶的开关，看到火苗之后就说没什么毛病，都正常。孕妇也没在意。这个时候大门是关上的，来人转身要走，孕妇呢就准备打开门送送他。可这个时候那人忽然一把拽住女的，然后猛地一推，俩人就都倒在地上了。这本来孕妇的身体就不舒服呀，猛地倒地一惊一下，人瞬间就晕过去了。不过这个楼房由于是自建房，隔音不好，巨大的声响让楼下那对老夫妻也是大吃一惊。他们倒是没想过有坏人，只是想着那孕妇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情况啊。于是俩人就一起上楼开始敲门。因为一直没人开呀，担心出事儿，老夫妻又找别的邻居帮忙。后来呢，门口聚了5-6个人，就在那商量。最后有个人说，实在不行啊，我把门踹开吧。当时那门是过去的老式碰锁，一使劲就能踹开。把门踹开以后，大家看见孕妇躺在地上，一致认为出事了，赶紧拨打急救电话。正忙着呢，忽然听见楼下有人喊，哎呀，有人跳楼了。又是大吃一惊。有人走到窗户前一看，楼下躺着一男的，身子下头开始流血呢。孕妇被送到医院以后，经过抢救清醒过来了，好在大人孩子都没事。听了孕妇的陈述才知道，原来那个跳楼的人不是自杀，而是在逃跑途中出了意外。随后公安局开始调查那个跳楼身亡的男子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这个男子的作案动机成了个谜。首先，男的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，是个工人，20来岁，也没结婚，跟父母一起住。单位同事反映，这个人呢，平常工作很一般，跟大家的关系也很一般，总之啊，是个没有任何特别地方的人，此前也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，算得上是一个守法的公民。案发当天本来他是休息的，但是对父母说要去单位加班就走了。他的家庭呢略微有些特殊，嫌疑人的父母是各自离婚以后重新组织的家庭，所以尽管他是个独生子，但是还是有同母异父和同父异母的兄弟。家庭条件说不上多好，但也没多差，经济上没有欠债或者赌博的恶习。其次，这个嫌疑人跟被害人是没有任何交集的，此前两个人彼此都不认识。如果说这个案子是入室盗窃，一般犯罪分子遇到家里有人的，为了控制风险，都会借口敲错门了或者找错人了，就这么避开。如果说他是入室抢劫，这家人并没什么钱呢，因为都在一家工厂，而且工厂效益并不好，这一点谁都知道。这里的居民还曾经戏言，贼是不会来这儿的，都知道这一片是工厂宿舍，效益不好的工厂宿舍那住的不都是穷人吗？因为被害人住在6楼，警方的调查，嫌疑人是直接上楼敲的被害人的门，其他家没遇到过。那么让人搞不清楚的是，他到底想干啥呀？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，穿着准备好的工装和工具袋， 然后坐车来到这儿，直接上六楼，进门就把女主人推倒在地，然后听到了楼下邻居上来敲门的声音。由于初次作案慌了神了，选择从窗户出去，想攀爬着到一楼逃跑，结果一不小心坠楼身亡。你说说这算什么事儿啊？最后啊，警方的定性是入室强奸未遂，就把这个事儿给结案了。再给大家讲下一个故事。楼主，我有个同学说过他们邻居的一桩悬案。这个邻居没有正式工作，就是那种算是流氓混混加无赖的人吧。那么他怎么养活自己呢？那个时候电影院如果有好电影，有的人买不到票，就会出高价买黄牛手中的票。这个邻居就跟黄牛做配合，如果看对方是单身女性或者是老人孩子，反正是那种弱势群体吧，黄牛先卖给你票，然后呢他找个机会把票抢走，再把票还给黄牛，黄牛啊就会分他一份钱。也有人报过警，但是没什么作用。后来他们城市商业中心搞了一个卖彩票的活动，每个星期天都有，是政府举办的，所以每次都是一堆人挤在一起买彩票开奖，除了一堆锅碗瓢盆之类的，还有个一等奖是现金。不过这个现金奖项不能当场兑现，必须获奖人拿着彩票去指定的地方领奖。楼主同学的这个邻居每到星期天和那几个混混就在那混，如果听到或者看到有人刮到一等奖了，他们就想办法把彩票从那个人手中偷过来，要是偷不成就抢。当然了，抢的时候也是跟着中奖人到那些比较偏僻的地方去。一等奖大概是现金几百元吧，在那个年代也不少了。后来也有人报过警，但是这种彩票是不记名不挂失的，想破案很困难。虽然后来整顿了几次，但这些人呢还是野火吹不尽，过两天又开始了。楼主的这位同学住的那个时候还是平房，天天听这个邻居回来就吹啊，哎，自己今天偷了几回抢了几回，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。当时心里还想啊，怎么跟这样的人做邻居呢？到了冬天的时候，开奖依旧在进行，这次啊又有个人中了一等奖，那个邻居就想着给他偷过来。一般他们的法子就是几个人挤到那个人身旁，找个理由跟你攀谈聊天，分散你的注意力，同伙呢伺机在一旁偷彩票，或者表面上装好人提醒你，哎，一定要收好彩票啊，其实呢是想看你把彩票放哪儿了，然后就有同伙跟着中奖人找个偏僻的地方给他抢了。当然了，也不是次次都能成功，这回那个中奖人警惕性很高，偷是没成功啊。于是这个邻居就跟另外一个同伙跟着他，那个人走得很快，两个人在后头几乎要小跑才能跟上。那个中奖人似乎知道后头有人跟着，也是慌不择路，跑进了一片毗邻商业区的平房。那个地方正在拆迁，到处都是一些空屋子，后头跟着的那两位算是高兴了，你自己主动到这么偏僻的地方，那我们下手不更容易了？可是那个人就这么走着走着不见了，两个人也是想抢彩票心切呀，干脆分头找那个人。其中一个人一直没找到，都转了好几圈了还是没找见，当时也没有手机进行联络呀，最后就回去了。可是楼主同学那个邻居是一直没回家。到了第二天中午，还是去拆迁的工人发现了那个邻居的尸体，报了警，大家这才知道他死了。他怎么死的呀？是被人用刀捅死的，留在身体外面的刀柄上并没有发现任何指纹。警方找来当天一同去的同伴问话，那个人呢就把当时的情况说了一遍，而这案子就这么搁下了，一直也没啥进展。当时都说要么是跟踪的那个人也是个狠主，知道这两个人想抢彩票，所以主动进入了那片拆迁区域，就等着你上门动手呢。但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，彩票一等奖虽然不少钱，但毕竟杀人是要偿命的，为了几百块钱就杀人，这划算吗？所以啊，还有人认为凶手就是那个一同去的同伴，说不定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，趁此机会动的手呢，然后把那个凶手的罪名安到那个被跟踪的人身上。毕竟这些混混们平常看上去是称兄道弟的关系， 其实大家心中啊都有自己的小九九，一言不合开打的事儿稀松平常。那个同伴可能也听到了这样的传闻吧，见人就给自己辩白，同时还把警察给抬了出来，说如果我有罪，警察早就把我抓起来了，还能让我这么自由吗？不过那个被杀的邻居的老婆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经常带着孩子去那个被怀疑的同伴家里又哭又闹。其他邻居知道这两个人都不是什么好鸟啊，所以也不劝架，很乐意看他们恶人之间互相打架。直到楼主同学家里平房拆迁，这个案子也一直没能破掉，后来那个现场卖彩票的活动也取消了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再给大家讲下一个故事，说一个因为吹牛引发的案件吧。其实因为吹牛引发出案子来，这个不在少数。以前曾经报道过，有一个孩子父母是收废品的，在网吧里跟网友聊天，这孩子说自己父母是富豪，反正一顿猛吹，最后网友约他见面，把他给绑架了，索要赎金。吹牛这种事啊，吹好了让人肃然起敬，平添几分神秘，吹不好轻者让人笑话，严重那就有性命之虞了。以前我们这儿出过一个案子，在郊区一个偏僻的地方发现一具男尸，警方通过本市失踪人口和其他信息确定了死者身份。这个人20出头，在本市口腔医院工作，是本地人。警察到单位、家里、街道走访了一圈，这个人技校毕业以后啊，就分配在了口腔医院，主要是做假牙。他工作很稳定，人也还可以，跟同事相处没有什么结仇结怨的地方。只是在走访最后，这个死者在医院的一个同事说，这人呢，人品啥的都还行，唯一有个缺点就是爱吹牛，不过这也不能算是什么很大的缺陷吧。在死者街道走访的时候，有的人就跟警察反映说，这家人的母亲跟儿子都挺爱吹牛的，明明是在口腔医院里做假牙的工人，每次跟别人一说就是口腔医院的大夫，也不想想有20来岁就当大夫的吗？少见呢。不过街里街坊的听听就算了，现在讲话人间不拆吗？这时候另一路警察注意到死者的工资卡金额有变动了，调查发现是有人从自动柜员机取钱了。后来找到取钱人，这个人说是朋友委托他去的，而委托的朋友就是这个死者的前女友。之前找到这个前女友调查过，他说两个人已经分手了，而且分手的时间还不短，那为什么死者的工资卡会在他这儿啊？一开始前女友说是死者送给他的，这当然是胡说八道啊。最后前女友承认是自己找人想教训一下死者，但是万万没想到最后失手把人给打死了。教训死者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死者骗了他。当初两个人交往是家里长辈介绍的，说男的是口腔医院的大夫，收入很高等等等等，女的在一家服装专卖店做销售。他一听人家这条件不错呀，当然很乐意了。虽然见面觉得男的长相很一般，但毕竟是医院的大夫嘛，每次出去都是女的花钱。交往一段时间，女的有个朋友去口腔医院看牙，就和医生提起闺蜜的男朋友也在这当大夫。不过口腔医院规模不小，不可能所有人都认识。可是后来这个闺蜜还是知道了，那男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夫，只是个工人。这前女友听了之后勃然大怒啊，你这是骗我呀，这段时间都花了不少钱了，最后怎么只是个工人呢？根本不是大夫。于是找了个时间叫了几个帮手，把那男的约出来让他还钱，可是男的不给，始终说自己没钱。于是一顿拳打脚踢，最后也不知道谁出手重了，把人给打死了。前女友拿走了他的工资卡，让朋友帮忙取钱，算是弥补自己的损失，结果让警察给发现了。当时这个案子看完之后，心里就觉得很纳闷，这个前女友难道刚交往的时候不想想啊？在那个年代啊，20来岁在口腔医院做大夫不太可能，这20来岁还是正在读大学的年纪，而且他身边就没一个人提出过这种质疑吗？罕见。 再给大家说下一个故事。楼主有个同学在一家做快消品的企业工作，大概是十几年前吧，公司一年的流水已经接近过亿了，所以公司员工不少，而且每年都会招聘大量的业务员。有一次，公司商超部门招聘进来几个业务员，其中一个女的是个外地人，也是这次招聘进来的。当时简历写的是她是吉林人，跟丈夫都在本市打工，孩子在老家，以前也是干业务出身的。楼主的同学跟她接触过几次，公司里大部分都是本市人，外地人很少，东北那边的就她一个。但是她觉得这个女人的口音很奇怪，因为总是看小品里的那些东北话呀，所以觉得这个女人的东北话不是那么的东北。不过东北幅员辽阔，不同地方的口音差别也挺大的，所以就没在意。转眼之间试工期满了，人事部门对于新进职工要进行考评。谈到这个东北的女业务员，总体感觉还可以，工作上也没出什么大错，就是商超和公司里有些人对于她的年纪表述不太一样。这个女的看简历是34岁，可是她跟好几个人聊天的时候啊，说的自己的年纪都不一样，有时候30，有时候32，还有一回说自己37了。不过业务人员本身嘴里就经常跑火车，大家都懂啊，没什么实话气儿，所以也就没在意，算是考核过关，正式转正了。这家公司有个行政总监，男的将近40出头，平常单位的什么后勤啊、前台啊、物流什么的都是他负责，早上很忙，但是到了下午就没什么事情了。好在派出所离他们单位距离不远，于是下午呢就经常过来找他聊天，时间长了跟这些做管理岗的人混了个脸熟。有一次这个警察又过来了，正好他的同学外出办事没回来，就跟前台闲聊，正好楼主的那个同学也在。几个人说话的功夫，那个吉林的女业务员回来开发票，临走的时候啊，在门口也跟他们说了几句话，然后就走了。楼主的同学就跟那个警察说，哎，我一直觉得这个女的东北口音很奇怪，您也算是见多识广的人了，您知不知道她是吉林哪一块的？那警察也是40出头，头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心情原因啊，几乎都白了，个子很高，戴着眼镜，看上去不像是个刑警，倒像是个知识分子。那个警察几乎眼皮都没抬，说道，这女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吉林人，她应该是内蒙人，她的东北口音应该是为了掩饰她的内蒙口音。听这警察这么说，大家就觉得很好奇，为什么要掩饰呢？那个警察后来就说，实在不行啊，查查身份证吧。人事部门把她的资料调了出来，过了一天之后，那个警察就告诉他的同学，这个女的身份证是假的。这下子人事部门有些紧张了，不清楚这个持有假身份证的女人有什么意图。好在商超部门的业务人员不经手货物，也不经手钱，只不过是个终端的维护，但老总还是不放心呢，让行政总监找个理由把她辞了。虽然把她辞了，但是大家还是很好奇呀，她为什么要用假身份证呢？为啥不用自己的？还是说有什么其他原因导致她必须用假身份证呢？咱们接着给大家讲下一个故事。在新闻调查这个栏目当中啊，曾经说过一件发生在13年前的事儿，说的是山西临汾地区翼城的凶杀案，陈述种种疑点，力求警方能够找到真凶，名字就叫谁是真凶。这个案子跟我最近知道的一个案子有些类似的地方。10年9月份，楼主的母亲参加同学聚会，听其中几个同学说起他们一个老同学儿子的遭遇，回来就跟我说了，但是母亲严令禁止我在网上说，因为怕别的同学会看到啊。但是看完新闻调查以后啊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手痒痒，所以我只能虚实结合的给大家讲讲这个案子。在我国西部某个欠发达的省份，有个很小很小的8线城市，这个8线城市当中啊，有一对周姓夫妻，家中有一儿一女，儿女读书都非常好，女儿研究生毕业以后在香港工作，后来辗转定居新加坡了，儿子也是就读一所百年名校， 研究生毕业的时候，正好他的导师跟美国一家研究所机构有合作，所以啊，他就理所当然的去美国参加合作研究工作了。在北京房价还没开始上涨的时候，小周就已经在四环买了房子了。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话呀，知识就是力量，而力量可以转化为金钱。其实没有开始上涨的北京房价，那也不是一般工薪阶层能够买得起的呀。小周在事业上很出色，但是情场却一直失意。主要原因是小周虽然是学霸，事业有成，青年才，但是没那个俊字。据楼主母亲的同学见过的人说，这个小周啊，身高还不到1.65米呢，而且多年从事研究工作，头发已经快全秃了，戴着一副度数很深的眼镜，肤色很黑。当年他研究生毕业的时候，一开始可以留校任教，他父亲老周还开儿子玩笑，就说你个子这么矮，回头往讲桌后面一站，远处同学都看不见你脑袋，还以为老师没来上课呢。所以啊，普通人小周看不上，可他看得上的人又瞧不上他，就这么因果循环耽搁下来了。虽然小周父母很着急，也想劝他放低条件，但是一来小周不肯，二来他总是不回家，不是美国就是北京，父母想劝他也看不见他呀。有一年秋天，小周的一个老家同学给他打电话，知道他目前在北京，很高兴，说自己有个同事要到北京去进修，想请小周帮忙去机场接一下，再送到目的地。小周一口应承下来，按照约定去了机场，也接到人了。这个人呢，是小周那个城市电视台的女主播，来传媒大学进修几个月。这女的平时给小周打电话，说自己是第一次来北京，也不认识什么人。既然小周是自己的老乡，又在北京生活多年了，可不可以有时间带他在北京逛逛啊？这位女主播身材很好，而且个子也不矮，长得很是端庄，正是小周喜欢的类型。虽然不敢表白，但是小周还是很高兴的陪着女主播到处走走，有家人相伴嘛，平常很普通的风景也变得有趣多了。时间一转眼就要过年了，小周跟女主播一同回了老家，同时告诉父母他要跟女主播结婚了。小周的父亲虽然着急儿子婚事，但是在见过这个女主播以后，竟然劝儿子三思而后行。因为他们这个小城市没有什么是瞒得住的，这个女主播的名声可不是很好，但架不住儿子愿意呀，最后就在家乡领证结婚了。刚结婚没多久，女主播就辞职跟着小周到了北京，然后辗转去了美国。这个女主播比小周要小8岁，到了美国还得继续学习语言。刚结婚一年，这个女主播在语言学校又勾搭上了一个国内的富二代，两个人最后已经公开同居生活了。小周当然气不过呀，动手打了这个女主播，结果人家报警了，警方又把小周给带到了警局。当时在美国的中国同事告诉小周的父母这个事儿，父母很着急呀，不知道那边的事情到底怎么样了。还是小周在新加坡的姐姐跟公司请假飞到美国，也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小周父母都是老实人，就跟儿子说，这女的不是真心跟你过日子的，别勉强了，没啥好结果呀，跟她离婚吧，找个踏踏实实的。于是到了过年之前，两个人先后回到老家准备离婚。但就在这个档口，女主播失踪了。小周的岳母天天来他们家里闹，让他们交出女儿，这个年过得别提多烦了。过完年之后，在他们当地一个垃圾堆里，有个拾荒的人发现了一具女尸。报警以后，通过 DNA 验证，确定女主播遇害身亡。公安局破案是有个既定流程的，在这个流程当中，小周的嫌疑自然最大。女方婚内出轨，小周气不过，杀了女的，然后抛尸。于是呢，小周被请进了公安局，经历了警察的车轮战盘问。案发时间小周在家，作证的只有他父母，此外呢，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他证明他不在现场，别的嫌疑人也没出现。那个富二代家在其他省，警方也去调查过，证明他没有作案时间。这个案子在当地颇为轰动， 几乎是一段时间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。小周虽然嫌疑很大，但也没什么直接证据能够证明人家杀人了呀。虽说没怎么招他，但还是没收了他的护照，不让他出国，随时配合接受调查。可是案子一直没破，小周就一直这样待在家里。但美国还有工作呢，不是所有的工作都能靠电子邮件完成的。小周跟他父亲就总去找，但每次听到的回答都是正在查，有消息就通知你。美国的工作就这样暂停了也不是个事儿啊。最后本来是小周负责的项目也换人了。在那之后，那个研究小组跟小周解除了工作合同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年多，公安局还是没破案，但也不给小周护照。反正啊，最后通过各种运作吧，托了个人给问一下，意思就是有证据就抓人，没证据就把护照还给人家呗。即便日后找到小周杀人的证据，也是可以通过外交手段把他引渡回来嘛。小周总算是拿到护照了，但是国外的工作已经没了呀，他去了也没什么用，就回到了北京，在导师开的一家公司做一些指导研究的工作。经过这几年时间，小周老了不少，原本身体健康的母亲因为这个事儿落下心脏病的毛病了，一听见电话铃声就浑身发抖。案子过去了有八九年，一直没破案，女主播在当地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。当时老周劝儿子的不是没道理呀，可谁让儿子喜欢呢？最后总结为命中的结束吧。说起小周的案子，觉得一方面是这个女主播人很漂亮，二也是因为小周年纪大了，心里也着急结婚呢。据说那女主播学历不高，后来结婚以后啊，曾经给小周介绍过女朋友的媒人还说，她不是以前只要重点大学本科学历的人吗？这女的好像也就个大专吧，言语之间很是不高兴。虽然护照还给小周了，可是父母还在当地生活，办案的警察遇到别人询问女主播的案子怎么样了，就说这高智商的人犯下的案子不好破呀。看来啊，还是把小周当成最大嫌疑人。咱们接着再给大家讲下一个案子。在70年代初的时候，当地食品厂有一个关于点心的段子，说是有位同志在点心厂的经营部买了几块桃酥，走在路上拿起一块正要吃呢，不成想一不留神掉地上了，想弯腰捡起来，这个时候迎面开过来一辆大卡车，这人没办法呀，只好先闪到一旁，眼睁睁地看着大卡车的轮胎从这个桃酥上压过去了。但是万万没成想，桃酥竟然没被压坏，只是深深地陷进了土地里。这个人想用手抠出来，但怎奈压得太实抠不动。正在一筹莫展之际，又过来一个人递给他一根江米条，于是呢，用江米条把桃酥从地里给撬出来了。点心厂的厂长听过这个段子，只是说，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，我没东西啊，能用这面团团给你们做出来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关于这个厂长，当地一直流传一件关于他的事情。厂长跟他的媳妇儿是自由恋爱，而且当时厂长家里不同意呀，原因是女方家里太穷了。但是这两个人很坚持，后来男方家里没办法，只好同意。据说这个女人长得很清秀，在那个小地方也算得上是大美人一个。就在他们结婚不到10年的时候，女的单位失火了。那个年代的人都是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能让公家损失啊。救火的过程中，女的被严重烧伤了，送到医院，后来又去上海救治，虽然命保住了，但人已经不复当初了，尤其是面部损伤颇为严重，还留下了一个毛病，可能是大火烧坏了肌肉组织和神经吧，总是控制不住流口水，每天就像几个月大的婴儿一样带着口水巾。当时给这个女的很高的荣誉，还组织做报告，但那些轰轰烈烈的最后总有落幕的那一天呢。随着事情慢慢过去，人们会被别的事情取代关注的热情，但这个女人身上的伤不会因为人们的关注转移而消失。本来也曾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美人，落得如此境遇，心情自然不佳，还有伤痛折磨，回到家里更是没好气呀。 邻居就开始听见这对昔日恩爱的夫妻出现争吵了。后来又过了一年多，开始流传这个厂长在他们那个食品厂有个相好的，当然只是流言，没有实锤，没人见过，也没人捉奸在床。这种流言持续了一段时间。有一次食品厂出了一桩工伤，有个女的在搬运货物的时候被身后没有放好的箱子给砸死了，发现她的时候人都已经死亡有一段时间了。后来公安局给的结论是意外死亡，那个女工家里领到了补偿，事情就完了。但是这个女的一直是厂长绯闻里的女主角，她的意外死亡总让人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首先女的死亡时间是在半夜，这大半夜不睡觉搬什么东西？其次每年当地都要慰问那些什么劳模或者英雄，每年都有厂长夫人，但就在女工死亡的那一年忽然把她的名字给取消了。在一些留言当中啊，说这个厂长半夜溜到厂里仓库去跟这个女工鬼混，没想到他老婆在后头跟着呢，两个人亲热的场景都被老婆躲在箱子后面看到了，然后趁着老公躲开，女工穿好衣服的时候，老婆就把箱子给推了下去，最后啊就给了一个意外死亡的证明。但是关于厂长老婆的事迹以后就不再提了。好了，咱们本期30年未破悬案系列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